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 Sunny。 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标普指数今天上涨了 16.22 点，涨幅 0.21%， 但是指数高开后冲高遇到均线阻力，收盘低于开盘，所以是个小阴线。这是标普日线图的第四个小阴线，小阴线多了，调整的感觉就逐渐增强。目前指数趋势仍然是调整，能横盘就是很好的结果，只要不出现大阴线，再怎么横盘也不会引起恐慌情绪，这样指数就可以用时间换空间，逐渐从调整行情中走出来。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 41.38 点，涨幅 0.16%， 收盘一根小阴线。昨天的跳空缺口还是没有补，缺口终归会回补，补缺口就是反弹到26626点。即使如此，上涨的慢牛也没有回归，纳指也仍然是一个调整趋势当中。今天美联储公布了最近一次议息会议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不是新的政策，利率和购买国债的决定也是半个月前就已经明确了。会议纪要我们主要是看美联储在关心什么数据，对经济形势做出什么样的判断。受中东战争和高油价的影响，市场预期利率将维持高位，国债收益率上升，股市已经消化9月加息25个基点以及明年一季度再次加息的预期。在这一段内容中，美联储认为股市已经对两次加息做出定价，加息预期来自于通胀数据，5月份通胀 4.1%， 核心通胀 3.4%， 到了6月因为停火协议、油价回落出现了短暂的通胀回落。美联储认为目前导致高通胀的原因是关税上涨、油价上涨，还有一个就是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投资需求。 AI 投资热潮在拉动 GDP 的同时，也带来了通胀的压力。美联储另一个政策目标是充分就业，在劳动力市场6月份失业率 4.2%， 非农就业增长放缓，但是上半年平均新增加的就业人数还是高于2025年的水平。二季度 GDP 增长放缓，但是消费需求强劲，美国经济仍然表现不错。大型企业和政府在融资方面较为宽松，但小企业和家族信贷收紧。美联储工作人员认为，目前美国的金融体系脆弱性显著，要是金融风险是股市估值处于高位，对冲基金的杠杆接近历史新高，那总之美联储觉得股市有风险。在上次议息会议后，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在适当的时候购买国库券和三年以下国债，用来扩充美联储的储备。美国政府债务这几天将不可避免地突破40万亿，这引起了多个发达国家债券收益率同时上涨，政府债务风险席卷市场。昨天30年期美国国债达到了 5.3%， 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等国债利率也一路上涨，甚至连日本的10年国债利率都能到 3%，这改变了大家对日本的看法。以前日本不是零利率吗？现在怎么利率有三个点了呢？于是贝森特很紧张，既要救日元，又要救美国国债。今天美国财政部甩出一张玩牌，震惊了市场。财政部宣布扩大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操作规模，从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这被解读为财政部翻倍回购国债，开始救市了。那什么叫流动性支持回购呢？对于财政部来说，它在市场上长期都是卖出债券、借走资金的角色，我们叫它债券发行人。他们主动在市场上出钱买回以前发行的债券，这叫做回购。政府是借钱的一方，只会越借越多，回购只是杯水车薪。你看他借了40万亿，拿40亿出来回购，这只是万分之一嘛。政府回购债券是为了解决市场上没有人买的问题，这叫流动性支持。它不是为了来还钱的，只是让债券市场的买卖交易顺利进行下去。今天财政部的所谓翻倍回购，更多的来讲是对市场信心的支持和表态啊，就是让大家踊跃为美国接盘。受财政部国债回购消息刺激，美国国债反弹，长债收益率跳水，目前30年债的收益率下跌到 5.18%。 刚才说日元的长期利率已经大幅回升， 居然有三个点了。日本投资者以前是出海投资，把钱拿到美国，买入美元资产，用低利率的日元融资，套取高收益的美元回报。现在这一招啊，虽然也还能够用，但是利润变薄了。日本自己的国债要是有 3%， 那他们会不会抛弃美债，直接买入日本国债呢？这样的话，还省了日元兑换美元的汇率风险。日本要是为了救日元的汇率，抛售美债，就会扩大美债的收益率。贝森特正在为40万亿国债利滚利发愁。这时，如果日本、中国和欧洲又在抛美债，那头就更大了。所以美国财政部帮助日本稳定日元汇率，最终目的应该也是为了控制美债的抛售压力。今天财政部宣布翻倍回购力挺美债，与上周救日元汇率逻辑相同，目的一致。那么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略有下降，对股市利好，但我总觉得利好有限。首先是财政部回购金额实在是有限，不像美联储，美联储如果搞一个 QT，那都是每个月几百亿买入，连续买一年以上，这才是债券市场最大的多头。财政部40亿的资金要救40万亿的盘，金额太小，不够塞牙缝的啊。其次呢，长期利率目前正在走高，原因是多方面的，并非一个财政部能够稳得住。美国银行的策略师哈特内特指出，要让利率大幅下跌，得有一次经济衰退或是什么危机。说到经济衰退，股市最怕有可能会先暴跌再 V 型反转。推特上有人猜测说，中期选举后川普可能会引导一次危机，让股市大跌，从而达到降低美债融资利率的目的。不然以 5% 以上的利率，美国债务膨胀太快，利息超过了全社会的福利保障支出，而且还会越滚越大。有没有道理呢？有阴谋论啊，但是也是有一点合理性。以前利率极低的环境都是出现在金融危机以后，经济一片向好的时候，利率通常会是比较高的啊，又要经济好，又失业率要低，又要低利率，这好像是一组矛盾。黄金反弹也与美债利率跳水相关，看起来黄金要爬出一个底部大坑来。美国银行认为黄金将会回到5000美元。黄金本身不会产生利息，大黄金不会生出小黄金来。相对于国债，国债利率越高，对没利息的黄金就越有优势。国债利率下跌了，黄金的机会成本降低，所以黄金今天反弹。当发达国家都债台高筑时，法定货币的长期贬值风险就是大家可以预期得到的。政府借钱太多了，硬钱来还是早晚的事儿。于是黄金和比特币被认为是对抗法币贬值的稀有品种，就成为了避险资产。今天黄金和比特币都上涨，加密货币板块今天强势上涨，这真的是久违了。比特币突破6.9万，以太坊突破2000，带动了美股加密板块走强。持有比特币焦头烂额的 MSTR 放量大涨 12.68%，成交量柱子放大很多，说明今天交易活跃，有行情变盘的信号。Coinbase 也涨了 9.55%， BMNR、HOOD 等也都是大涨。稳定币 Circle 今天也是难得的上涨 9.56%， 盘后截图时又涨了一点。这只股前一段出现了圆弧底，50到60之间对应100多亿的市值，估值不低，但也不高了。医疗、医药、生物技术板块今天涨幅居前， Moderna 莫德纳一天涨幅 177%， 涨幅超过 10% 的医药股非常多。 mRNA 一天翻倍涨了 177%， 这是怎么回事呢？记得疫情的时候， mRNA 和辉瑞的新冠疫苗是最普遍使用的，也就是新冠疫苗的成功让我们了解到 mRNA 技术，也知道了这只股票。但是2021年见顶以后，mRNA 就一路下跌，跌了好几年了。今天重出江湖，暴涨 177%， 回到投资者的视线当中。这次的暴涨标志着莫德纳迎来了继新冠疫苗之后的第二个重大里程碑，也就是个性化 mRNA 癌症疫苗在3期临床试验中取得重磅突破。 莫德纳与默沙东联合宣布，他们研发的个性化癌症疫苗联合默沙东的肿瘤免疫疗法，在一项涵盖超过1100名高风险黑色素瘤患者的第三期临床试验中取得成功。市场预期，未来将会将个性化免疫疗法扩展到更多的癌症治疗当中。特斯拉今天反弹了四个点。特斯拉准备面向公众推出首款无方向盘和刹车踏板的 CyberCab， 时间最快是8月底。在奥斯汀将这个车型纳入 Robotaxi 服务，目前正在进行试驾、员工体验及急救人员培训等前期准备。特斯拉在本次财报公布时有一个向下跳空缺口，最近正在努力回补这个缺口。缺口正常回补的话，股价可能会反弹到370。今天我的 IBKR 公开账户净值回到了 19.3 万，艰难的回血当中。目前有1万的融资，我希望在特斯拉反弹之后，卖出30股左右，把借的钱还掉。目前大幅盈利的谷歌当然是继续持有，这个成本比巴菲特低非常多，拿着根本不慌。亏损的个股当中 ,CRCL 刚才说了，形态变好了，回本有希望。美光一买就跌，但是交易活跃，今天仍然是美股成交最大的两只个股之一。有人气在就有机会。有观众问道，微软今天为什么涨上去又跌下来，还能继续拿吗？股票当然是涨了跌，跌了涨，永远都在波动当中。关键看核心的问题是不是解决了。这次财报后，股价一改上半年的低迷，迅速跳空大涨，原因是市场认可微软的资本支出，认为资本支出能带来 AI 云的收入增长。另外，微软也玩了个财报技巧，把一部分融资租赁变成经营租赁，看起来资本支出下降了。市场也不管是不是真的降，反正资本支出不增反减，就觉得股价该涨。啊，那我认为微软的业绩增长在可以预测的未来几个季度仍然是非常稳定，没有太大的悬念。微软可能受到半导体硬件的影响，有一定的跷跷板效应，存储一涨微软就跌，存储一跌微软就小幅上涨，近期大概就是这么个德性。长期投资价值不错，估值处于历史中低水位，可以拿着。最后说一个即将上市的巨头 Anthropic IPO 目标2万亿，它的产品是人工智能大模型 Claude， 这个是目前顶流模型之一，上市后大概率是上1万亿，目标可能会在2万亿。那么前期持有原始股的上市公司可能会受益于股权增值的好处。哪些上市公司已经提前买入持有原始股呢？最大受益者可能是亚马逊，亚马逊持股 15% 到 21%， 如果 Anthropic 上市在1到2万亿之间，那么亚马逊持股价值将达到1500亿以上。谷歌也在早期入股，成本比较低，获利比例丰厚。参股的公司还有微软、英伟达等巨头。二三线中小盘股里面有投资 Anthropic 的，可以关注 CRM、 Zoom 等等。今天就讲这么多，以后我们可以搞个专题展开来讲这件事儿。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